昨天我教导了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对我来说，这些是神用来向我揭示他对我生命旨意的经文。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们会证明何为神好的、可接受的、完美的旨意。这些经文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我相信这是任何人用来确定神旨意的公式。这是神通过这些给我的启示。昨天我在教导时没有提到一点，就是主启示给我他对你我生命的真正旨意，并不是你的职业，那只是一方面的应用。神对我们每个人的旨意是成为活祭。如果神得到了，如果你把自己献给神，与白旗完全降服，把你的生命完全交给他，那么他将如何使用你真的是次要的。我并不是说这不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明白，比起你为他做什么，神更想要得到你。我认为有很多人愿意服侍神，但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心100%的交给他，那不是神想要的。当我们结婚时，我妻子，她对我来说是个祝福，她井井有条。我们家有个小标签，写着进门请脱鞋，并且她保持房间整洁，就连她的香料都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那个女人非常有条理，如果我忘记了什么或放错了，我所要做的就是想想杰米会把这个放在哪儿，我就可以直接找到。她从不丢三落四，很有条理，她是个祝福。她打扫房子，为我做饭洗衣服，她为我做了很多事，我很感激。但你知道吗，我不是为了这个跟他结婚。如果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打扫房间洗衣服，他更关心地毯而不是我。那些本来对我来说是祝福的事情根本不会祝福到我，我会讨厌他们。这正是主所说的，在旧约中他告诉我们要用动物来献祭。在诗篇第50章中他说，放弃你的祭物吧，他们在我鼻孔中发臭。他说，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千山上的牲畜都是我的。在此他并不想要祭物，因为他真正想要的是我们的心，而祭物只是提醒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当你犯罪时，有人必须死，而出于怜悯，他没有让你死，而是允许你献上祭物。他想要得着我们的心。他说，我并不是因你的祭物责备你，因为这些祭物常在我面前。并不是他们没有按照他说的去做，而是他们只是走走过场，他们的心没有献给神。所以这是主向我启示的其中之一。我正在寻求神啊，你想要我余生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他说，这与你的职业无关，我想要你，我想要你的心，我想要与你有一份关系。如果神得到你，他会得到你所拥有的一切。 Amen， 你不必担心。这是神真正想要得到的，他想要你成为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在我做出这个承诺多年之后，我昨天在节目中提到的就是这本小册子的全部内容。1968年3月23日与神相遇，在里边写得很详细。在我做出委身很久以后，我和詹姆斯·艾尔文一起上了一个电视节目，他是登月宇航员之一。我被征召去越南时，不对，是1969年，我在进行基础训练，当时人类首次登月，然后是阿波罗计划，我当时在越南错过了这些。但我对此一直很感兴趣，因为我没有经历过。 我当时在军队完全没注意到。所以当我和詹姆斯·埃尔文一起参加节目时，我一股脑地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你在太空怎么上厕所等等，他们通常不会谈论这些。但他回答了我所有问题，我从中学到了一件事，是我本以为他们有这样的技术，可以把太空舱送上月球，并能降落在准确的地点。我对这项技术感到敬畏。但你知道吗？今天你口袋里手机的计算能力几乎是整个阿波罗宇宙飞船的1000倍。它与我们现在拥有的相比，简直太普通了，太渺小了。并且他们并不是那么完美的登上月球，他们只是点火发射，将太空舱扔向月球。詹姆斯·埃尔文说，在将近4天的时间里，每10分钟一次。我认为从地球起飞到月球不到4天的时间里，每10分钟他们就会进行一次航向修正，有时他们会朝这边斜了90度，偏离了原定航向。他们必须全速喷射，推进很长时间才能回到轨道，有时只是小小的调整。但事实是，他们像这样登上了月球，他们并没有走得很完美。然后他们有600英里长的之前定好的着陆月球舱的着陆区。他说，当他从登月舱出来踏上月球表面时，他不到5英尺就错过着陆区，他差点就错过了。我想他们计划的是500-600英里的着陆区，这太奇妙了。我从他告诉我的这些学到的是，我认为这是一项完美的技术，但不是那样的，他们只是勉强到达那里。他们做了这么多航向修正，他们几乎错过，但他们成功了。当他告诉我这些，主提醒我，这就是活祭的方式。当你把自己当作活祭，这并不意味着你再也不会有血气，你再也不会有错误的想法，或者再也不会做错任何事，因为毕竟你是献给神的完美活祭。不，你只是爬上祭坛，这就是必须是活祭的原因，必须每天不断地做。在聚会中，我与人们一起祷告时，我经常告诉他们，如果你承诺在接下来的10分钟成为活祭，你可能会得到一个活出来的机会。比如等下有人想上去拿你想要的教导，但只有最后一份了，你就有机会成为活祭，去让给别人，而不是你自己，不是只考虑自己。你一直都会有这样的机会成为活祭。在我做出此委身10年后，我从越南回来，我结婚了，组建了家庭，我牧养一个教会，我开始广播事工，在76年开始广播事工，所以可能大约在80年左右。那是在我成为活祭14年或12年之后。我在德州达拉斯沃斯堡地区法莫布兰奇鲍勃蒂尔顿的教会，我参加过他的电视节目，他采访过我，但我不知道他是否记得我。我参加了周日的礼拜，我走进去，那里大约有2000-3000人参加聚会。虽然告诉你们这些很尴尬，但还是想告诉你们发生了什么，以表明我的观点，即成为活祭不是一次性的决定，你得反反复复地做。我在礼拜中环顾四周，想着我是做广播的，我敢打赌我服侍过这里的很多人，但当然在广播中没有人知道我长什么样。我想知道是否有人认出我，我想知道，我在想有没有人知道我是谁。这是个超级骄傲的想法。突然间，我意识到我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而是把我放在第一位。我把自己放到宝座上，我在高举自己，想知道是否有人知道我是谁。我懊悔着对神说对不起。我回到祭坛上成为活祭。Amen。12年后，我仍然在处理自己的肉体。 正当主在处理我这些，我正在为此忏悔时，讲台上的鲍勃·蒂尔顿把我叫出来，让我站在每个人面前，我感到很尴尬。我觉得就像当你在做梦，你赤身裸体的感觉。我只是觉得赤身裸体，就像每个人都可以看出我是一个伪君子。神正在纠正我。我把这一切说出来的意思是，那是否意味着我从未真正委身过要成为活祭？不，我在1968年3月23日全心全意地做了那个委身。但你只是无法摆脱自我。我以前就教过这些，有人上台来说，你能不能帮我赶出自我？我不能把你自己从你身上赶出去，我能让你摆脱自我的唯一方法就是杀了你，然后当你与主同在时，你旧的肉体本性将完全消失，你就永远不用处理它。但除了杀了你之外，不，你自己必须处理它。我们很自然地只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不在乎母亲是否经历过分娩，整夜没睡。他哭着吵醒他，并要求你要照顾我，他不知道其他人的存在。当你还是个婴儿时没关系，但问题是当你30岁或40岁时，你仍然没有意识到除了你之外还有其他人存在，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但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自我倾向。所以如果你做出委身说，神啊，我想成为活祭，你遇见了神，触摸了你心，你开始把神放在首位，这不仅仅是一次性的委身，而是你必须在余生中反复做的事。你必须不断地将神和他人置于你之前，你将不断地坐在活祭的位置上。即使我被当地的报纸攻击了，在过去的4-5个星期里面，他们在说我的坏话，我不喜欢那些，但你知道吗，这只是神呼召你去做的一部分。所以我坐在那儿说，父啊，我会做你告诉我做的，不管他们的反应怎样。我必须坐在那儿，拒绝让那些事搅扰我。只因我有一些与委身于神相反的想法、感觉或情绪，并不意味着我没有委身过。这只是意味着有航向要修正。这意味着，神啊，感谢你再次向我启示了这些。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中，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献给他的。如果你将自己献给神作为活祭，他会保守他，他会提醒你，他会持守住。当你开始偏离航向时，他会带你回到正确的航向。但如果你没有献上，就没有保守。所以我们必须再开始这个流程，你必须爬上祭坛，你必须让自己成为活祭。但必须是神的火焰来炼尽你。如果你真的全心全意地做到这一点，他会保守你，他会在爱中修正你，而不是愤怒。神知道我们的形体，他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旧约经文在诗篇中所说的。他理解你，因为他成了肉身，他知道诱惑。当你失败时，神不会把你扔到一边，说，好吧，你违背了你的承诺。神是一位慈爱的神。我自1968年3月23日以来，无数次的修正航向，但我可以诚实的告诉你，我全心全意的对神做出了委身，我没有任何的保留。但这是否意味着我已经完美的完成了？不，我犯了成千上万的错误，每次我做错，神的慈爱让我回到正轨。我可以告诉你，我仍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可能需要修正航向，但我仍在路上。我还没有到达终点，但我已经出发了。这就是我鼓励你的。如果你想知道神的旨意，这是给你的模式。首先，你成为活祭，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第一步。然后你更新思想，当你做这两件事时， 那么你将证明将在物质界显现出来什么是神好的可接受的和完美的旨意。就在这里他告诉你，这并不是一下子就发生的，你先进入了神好的旨意，然后是可接受的，最后是完美的旨意。他们有步骤和阶段。在马可福音四章中给出人撒种的比喻，他说先发苗后长穗，然后穗上结出饱满的籽粒。你不能从未实现过神对你生命的旨意，一下子到完美的做任何事情。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你不能在一秒钟内从每小时零加速到100英里。如果你那样做，那不是加速，那是毁灭，它会杀了你。你必须从那个方向开始慢慢加速。你们中的一些人曾经并没有刻意地寻找神对你生命的旨意，而现在你正在回应我所分享的，主正在通过我对你说话，你想要这样做，所以你只是想立即进入神的完美旨意。它不是那样运作的，你必须从头开始。第一步是说，神啊，我想成为一个活祭，我想成为我不再掌控了。当你放一只动物在祭坛上献祭，动物不掌控自己，动物完全受献祭者的摆布。你成为活祭，你说，神啊，我完全是你的，你可以对我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我不是要求你做我想让你做的来祝福我的计划，而是我就在这里献上我的一切。我不是想要吓唬一些人，但是你并不知道神是谁。神爱你胜过你爱自己，神对你的计划比你对自己的计划更好。当你让自己成为活祭，神会让你的生命比你曾经靠自己的更好。我毫无保留地相信。但大多数人都害怕失控。让我问你，当你掌管自己的生命时，你过得怎样？有很多人你生病了，贫穷、悲惨、恐惧等等，我们可以列出所有。当你在掌控时，所有的负担和责任都在你身上。但是当你成为活祭，神告诉你去做某事，责任和重担在他身上。我每天需要很多钱，必须做很多事，才能让我的事工运作。但我晚上睡得很好，我不会熬夜担心这些，因为这不是我的责任。这是他的责任，这太棒了。我可以诚实地说，我知道你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会质疑我是否诚实。但我可以诚实地说，我正在做的是神告诉我做的。但如果神告诉我去做别的事情，如果神告诉我搬到非洲，住在茅草屋里，把他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交给别人，我会去做。你们中的许多人会说，哦，我不相信。当然，你可以不认同我，但我告诉你，我会做。我会做神告诉我要我做的任何事情。我会放弃我所拥有的，这不是我的。这就是自由的生活。当魔鬼来试图告诉你，我要这样做，我要从你身上拿走一些东西，它不是你的，没关系的，你只是在这里侍奉神和爱神，这可以减轻你的压力。我告诉你，我在事工中有很多朋友，我们最近刚刚与全世界一些事工的领袖举行了会议，他们问你如何保持轻松，减轻压力的，你如何避免压力。这个小组正在讨论让所有事工人员每年休假，他们说你多久休一次假。我说好吧，距离上一次休假已经53年了，我就没有休过假。我的意思是我和妻子会开车去芝加哥开个会，然后花一个星期开回来，这就像休假。我会像那样在这里或那里几天，但我没有压力，因为这不是我的责任。我只是在做神告诉我做的事，所有的重担和负担都在他身上。我告诉你，这实际上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你们中的一些人没有经历过，你只能梦想着我正在谈论的事，因为你每天都在压力下生活，确保事情顺利进行。告诉你，还有更好的活法，就是成为活祭，把生命交给主。 并说，神啊，这是你的，如果你想让我什么都不做，那很好，如果你想让我做某事，那很好，你没有任何自己的渴望。约翰·麦克斯威尔来这里演讲，他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演讲者之一，他讲述了做事所需的所有步骤和阶段，我不反对他说的任何事，我真的因此而蒙福，我没有批评的意思。但后来他们要我起来分享，我说我真的没有任何目标或任何抱负。现在这样说也不完全正确，因为我的目标就是成为活祭并认识神，我唯一追求的是取悦神，所以我确实有目标和抱负，但不是在我与神的个人关系之外。我没有建立一个事工或圣经学院或类似的目标，我的目标是认识神，而这些事只是随之发生的。他告诉我这些事，所以我正在做他告诉我去做的事，但我的生命没有被电视事工或圣经学院所吸引，我的一生都与主有关。如果你拿走一切，如果我失去了一切，对我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仍然与主保持着美好的关系，那是我生命的真正抱负。我相信那就是这里谈论的，你成为活祭，如果你那样做，那么他想如何使用你，这好的、可接受的、完美的旨意只是一个副产品。我告诉你，这简化你的生活，这让生命变得很棒。我开始保持着毫无压力，但有时也有压力，但它来自外部而不是内部。有人来反对我，但赞美神，他并没有进入我的心，因为我已经学会了将我的忧虑卸给神。